Eric 今日美政2022年4月14日，大家好。这段时间以来，由于这个震惊世界的俄乌战争的发生，我的节目也用了大多数的时间来介绍和分析俄乌战争的背景，包括它的进展、影响以及预测等内容。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歇一口气啊，回过头来看看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儿很多，包括美国疫情的反复，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还有首位最高法院黑人女性大法官Ketanji Jackson 在他的任命流程上出现了很多风波，拜登总统在枪支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等等。这些的重要性都不能说是不足的，但是呢，都被掩盖在了俄乌战争的阴影之中。那么今天我想来谈一下，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会逐渐的引起大家关注的美国政坛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2022年的中期选举。德州是最先开始初选的州，他们在3月份就已经完成了初选。什么叫初选呢？就是两党各自的党内的选举，就是推选出在正式的选举投票中本党参选的那个候选人，这就叫初选。这一次中期选举的一个特点是范围比较大，不但有众议院、参议院的重选，还有多达36个州的州长要面临重选。美国是一个州权至上的国家，所以一个州的州长就基本上相当于这个州的总统，他在自己州中的地位和美国联邦总统相对于联邦的地位是很类似的。各州的州长职权稍有差异，但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州行政分支的首脑。另外就是众议院，435个众议院的席位全部要重选。美国的众议院是每两年重选全部的席位，而参议院呢，只有1/3的席位需要被重选，所以今年需要重选的参议院的席位是34个。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一般有一个规律，就是在任的参选者比较容易获得胜利，比较容易获得连任。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人们比较倾向于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你换人就往往意味着换政策，所以一般情况下选民都不太愿意去更换那个在位的候选人。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现在在任的这个候选人，他可以调动更多的政治资源，至少他有更让选民熟悉的脸庞和更多的出镜的机会。所以在大多数的州，无论是议员还是参议员，那种席位被翻转，真正的两党轮流上台的情况反而是少数的，大多数的席位是依然保留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但是其实这个并不重要，可以讲前面是废话。因为现在在两党势均力敌的今天，少数几个州的翻转就足够影响参众两院的力量对比。好，我们先来看众议院。众议院是435个席位，可能存在翻转的一般就只有50-60个。一般的规律是，新总统上台后的第一次中期选举，基本上众议院都会翻转成总统的反对党。为什么呢？一般是因为这个反对党他输掉了总统选举，所以他心里就有股气，那到中期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投票率就特别高，就比较容易在中期选举上扳回一城。比如说川普在2016年上台之后，到2018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一口气翻转了40个席位，一举就拿下众议院多数党的位置。而今年呢，大概率是共和党会夺回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据那些选情专家们估计，共和党可能会夺回20多个席位，从而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这里的政治原因还包括拜登总统支持率的下降和物价的高涨，这个我后面还会提到。和众议院比较大的确定性相比，参议院是存在一定变数的。由于参议院每两年只选取1/3的席位来进行重选，所以每次需要重新选举的席位呢，它会存在一个分配不均衡的现象。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更多的共和党席位需要重选，有的时候是民主党所占的席位需要重选。那么今年的中期选举的情况，对于民主党来说，它是一种比较有利的重选的安排。但是由于美国整体的政治氛围开始趋于保守，这个是不利于民主党的。因此参议院是否会出现翻转，共和党是否能够重新成为多数党，是存在很大变数的。民主党方面，我们先来看内华达、亚利桑那、佐治亚、 New Hampshire 这四个民主党参议员的席位的选情是最为重要的，很可能会决定参议院到底谁占多数。他们的共和党对手都显得非常强势，民调也相当的接近。在佐治亚州，共和党竞争者筹集到了$3,000,000的竞选资金，而在任的那个 Warnock 民主党的参议员呢，只筹集到了$9,000,000。在预测选举结果的时候，我是会更相信这些真金白银的数据。因为当你真的捐钱给某个候选人的时候，或者说你在赌盘上真的把钱压注给某一个候选人胜出的时候，这说明你是认真的对待这件事的。好，再来看共和党方面，宾州的参议员 Pat Toomey 他宣布退休，他不再寻求连任了，这就相当于说这个席位将会进行公平的重选，也就是说他不再有那个在任者的优势了。来自民主党的目前的宾州的副州长 John Fetterman 他的支持率很高，这使得共和党感到非常紧张，这是他最紧张的一个战场。另外还有北卡和俄亥俄州的在任的共和党参议员都不再寻求连任，这三个席位都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北方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 Ron Johnson 他的席位可能也不稳，他自己是多次萌生退休的念头，宣布退休了几次，但是都参加了重选。但是最近呢，他的支持率跌到了谷底，只有不到35%的支持率，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出现反转。而出于同样处境的还有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参议员，就是我曾经非常看好的年轻的 Marco Rubio， 他的民调支持率也出现了下降。所以民主党方面他要保卫的是四个州的席位，而共和党要保卫的是威斯康星、佛罗里达、另外还有就是宾州、北卡和俄亥俄出现的这个现任共和党参议员不再参选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宾州是共和党需要重点投入的一个战场。在这次中期选举中，我建议大家注意内华达州的改变。为什么？内华达呢是一个不太起眼的沙漠州，不太容易引起人注意，但是它却是美国政坛上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改变的窗口。内华达原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州，但是现在是逐渐的翻蓝。这个州的众议院、参议院、州长这一次全都要重选，内华达的政治风向的改变是比较快的，所以它是一个观察美国政治走向的一个良好的窗口。民主党虽然在内华达稍占优势，但是极左的Bernie Sanders 在内华达是引起了民主党内部的一些纷争，也削弱了一些民主党的力量，所以内华达州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另一个看点就是我们需要观察川普在美国共和党内部还有多少影响力。川普是美国政治上的一个变数，这种极右翼的素人政客的出现使得美国极右翼的势力大大的抬头。其实在很多时候极右翼是知道自己的观点是存在道德瑕疵的，所以他不敢把自己的主张放在台面上，往往是找借口来掩饰一下，然后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这种禁忌，真的公开地说出了他们之前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那么这股力量就会得到一种汹涌的释放。虽然最终这个运动以极不光彩的攻打国会山的事件收场，但是川普的影响力是依然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的影响力还有多大， 大致也能观察到美国的极右翼势力还有多大的动能。川普为很多共和党的候选人进行了站台，包括宾州的奥兹博士、北卡的 Ted Budd、佐治亚的 David Perdue 等等。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在共和党初选中的成绩，大概的可以看出川普是否还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共和党人。另外，由于2020年大选中川普散播的那个大选有舞弊的谣言，这个使得很多保守州加强了投票的限制条件，这就会使得投票变得更加困难。这个主要会影响原本就投票率不高的底层的民众和有色人种的人群，这些人大多数是把票投给民主党的。美国选举的一个常态是，投票率越高越有利于民主党，投票率越低呢，越有利于共和党。所以有一些州提高了投票门槛是不利于民主党的，比如说三月份德州的初选投票，他一口气就退回了接近20,000张邮寄选票，这个就很大的降低了投票率。保守的共和党人并不主张让更多的人参与选举，这部分人是想搞精英政治的。当然，毫无疑问，中期选举中选民更关注的问题是经济和通胀，这一点也非常的不利于执政党。经济数据呢，还是一片向好，失业率很低， GDP 增长良好，但是这些只是数据。生活中的通胀会让每个人感到痛苦，而情绪化的选民会很轻易地把过错怪罪于执政党。所以总之，美国目前的整体的政治氛围是更倾向于共和党的。共和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说，这一次中期选举会出现类似1994年克林顿总统时期的那个中期选举，也就是说共和党会获得大胜。但是民主党是否会存在转机呢？是存在的。但是因为篇幅的原因，这个内容我就放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中播出。这个转机是来自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所以美国的政治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一个现代的成熟的民主政治比一个带有古代色彩的集权体制要复杂的多，需要的政治智慧要丰富的多。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热爱美国政治的原因之一。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